油麻地儿家底儿最厚实的一户人家，要算是杜小康家了。杜小康家有油麻地儿最高大也最结实的房子，小青砖小青瓦，一看就是用钱堆成的好房子。后三间，左两间，右两间，前面立起一道高墙，连成一个大院。院门两扇为红色，虽然已多年没上漆，但那门在擦拭过之后依然很亮，照得见人影。虽然众人心里都清楚杜小康家是油麻地的首富，但杜小康家的成分却并不太糟糕。因为杜小康家没有一寸土地，杜小康家只开了一间杂货铺。那年定成分，不少人推测说杜小康家几代人开杂货铺，一定敛下了不少金钱。但杜小康的父亲杜雍和主动将工作组邀进家中，你们可以挖地三尺，看我杜家是不是藏金埋银了，我们家也就有这么几间房子，实在是个空壳。弄来弄去，杜小康家的成分也难以往高里定。后来杜小康家照样开杂货铺，过着油麻地人望尘莫及的日子。杜家就杜小康那么一个儿子，油麻地的人见了杜小康在玩泥丸或者爬草垛，常用一种戏谑的口气问杜家大少爷，你在干嘛呢？杜小康不理会，依然玩他的。杜小康个头长得高，比其他同龄的孩子高出一头多，但并不胖，脸色红润，很健康，是一个女孩子的脸色。杜小康生长在油麻地儿，但杜小康是油麻地儿的一个例外。杜小康往油麻地儿孩子群里一站，就能很清楚的与油麻地儿的孩子们区别开来，像一簸箕黑芝麻中的一粒富有光泽的白芝麻。油麻地儿的孩子念书都念到六年级了，都还没有一个有一条皮带的，他们只能用一条线绳来做裤带，而这种裤带很容易打死结，小孩贪玩又往往玩的实在憋不住了，才想起来找厕所，找到了厕所就想立即解放自己，可是一着急把本来的活疙瘩拉成了死结，解也解不开，就捂着肚子在厕所里乱跳乱蹦，最后弯下腰去用牙咬断它，或干脆用削笔的小刀割断了事。也有咬不断的时候，手边又没有刀，免不了将屎和尿弄在裤子里。杜小康才读一年级就有了一条皮带，棕色的，油汪汪的样子，很有韧性，抓住一头往空中一甩一收，就听见啪的一声脆响。下了课，孩子们你推我搡的抢占尿池，力小的不时被力大的从台阶上挤落下来，力小的很生气，就顺手给力大的屁股上一拳，力大的就回身来看，差点把尿尿到力小的身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每逢这时，杜小康远远的在厕所门口站着，等欢哗声渐渐稀落下来才走进厕所。他往台阶上一站，挺直了身子，左手抓住靠皮带扣的地方，肚皮微微一收缩，用手拉住皮带头，这么潇洒的一拉，铁栓便从皮带眼里脱落下来，左手再一松，裤子就像一道幕布漂亮的落了下来。杜小康撒尿绝不看下面，眼睛仰视着天空的鸟或云，或者干脆就那么空空的看。杜小康撒尿时，总有那么几个小孩站在那儿羡慕的看着，把他撒尿时的那副派头吃进脑子里，仿佛要努力记住一辈子。油麻地儿一般人家的小孩 一年四季实际上只勉强有两季的衣服，一套单衣，一套棉衣，中间没有过渡的衣服。脱了棉衣就穿单衣，脱了单衣就穿棉衣。因此到了春天，即使天气已经非常暖和了，但又没能到暖和的可以穿单衣，就只好将冬天的棉衣硬穿在身上，稍微一折腾就大汗淋漓，满头满脑门子的汗珠。等坐下来静下身子和心，身上就冰凉冰凉的，再折腾又出汗，循环往复。等天气又稍微的暖和了一些，教室里就有一股不好闻的汗酸味儿。而到了秋天，即使天气已经很凉了，但又没有凉的可以穿棉衣，就只好将单衣硬穿在身上，缩着身子去抵抗凉意。那时节，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就见一屋子孩子缩着脖子，露着一张张发乌的小脸。杜小康却有一年四季的衣服，冬季过去，棉袄一脱，就在衬衫外面加一件不薄不厚的绒衣或者是毛衣，再穿一件外衣。若天气又暖和一些，就脱掉外衣；天气再暖和下去，就脱掉绒衣或毛衣，重新穿上外衣，直至只穿一件单衣进入夏季。一年四季完全可以根据天气的冷暖来增减衣服，因此一年四季的杜小康身体都是很舒服的。杜小康不会缩头缩脑的被凉意拴住全部的心思，杜小康身上也没有酸溜溜的汗臭，杜小康身上只有一股很清洁的气味。到了严冬，杜小康的形象就最容易让人记住。他上学的时候，嘴上总戴一个白口罩，那白口罩很大，只露出一双睫毛很长的大眼睛，远看他整个的脸就是一个大白口罩。在油麻地小学，除了温幼菊也戴口罩之外，就只有他一个人了。杜小康的白口罩总是很白，因为杜小康不是只有一个白口罩。戴着白口罩穿过寒风肆虐的田野来到学校时，窦小康看到其他孩子用手捂住随时呛进寒风的嘴，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好感觉。他往教室走进来，热气透过口罩来到寒冷的空气里，就变成了清淡的蓝雾，在他的眼前飘忽不定。而当蓝雾飘到他的睫毛与眉毛上，凝成一颗颗清凉的细小的水珠的时候，他觉得格外的舒服。进了教室，他在许多目光注视之下摘下了口罩，说是摘下还挂在脖子里，只是将它塞到了胸前的衣服里。这时他的胸前就会有两道交叉的白线。这一屋子穿着黑棉袄的孩子中间，杜小康就显得十分健康，并非常富有光彩。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大约是在杜小康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变得更加与众不同了，因为他有了一辆自行车。虽然这只不过是一辆旧自行车，但它毕竟是一辆自行车，并且是一辆很完整的自行车。当时的油麻地儿几乎没有一辆自行车，即使油麻地儿小学的老师也没有一个有自行车的。蒋一伦离家十多里地，星期六下午也只能是步行回家。杜小康其实没有必要骑自行车上学，因为他的家离学校并不远， 但杜小康还是愿意骑自行车来上学。最初他的腿还不够长，只能把腿伸到车杠下，将身体跨在车的一侧，一蹬一蹬地驱动着，样子很滑稽。不久，杜雍和替他将车座放到最矮处，他本来就比别的孩子高，骑上去之后就可以用脚尖很正常地蹬动他了。他骑着车在田野的大路上飞驰，见前面有其他孩子，就将车铃按得叮铃铃一路响。孩子们回头一看，就闪到一边，胆小怕压的就赶紧跳到地里。他骑着车呼啦一声过去了，那几个孩子就会嗷嗷叫着一路在后面追赶。追赶了一阵儿，终于没有力气了，只好上气不接下气的朝越骑越远的杜小康和他的自行车看，都在心里想，让我骑会儿多好。杜小康把车骑进校园时，不管有人没人，照例要按一串铃声，这时就会有无数的脑袋一起转过来望着他骑车风一般荡过校园。他下了车，将他歪靠在离教室不远的一棵大树上，然后咔嗒一声将车锁上了。孩子们都想骑一骑他，但他一个也不答应。唯一能借用一下这辆自行车的也只有蒋一伦一个人，因为他是老师。杜小康的成绩还特别好，除了纸月儿可以跟他比之外，谁也比不过他，因此杜小康一直当班长。不少孩子怕杜小康，这原因倒不在于他是班长，而是因为他家开着杂货铺，这里的人家买油盐酱醋或萝卜干、咸鱼、火柴、小碗罐什么的，一般都得到杜雍和的杂货铺来买。而谁家买些日常用的东西，比如打半斤酱油、称几两煮鱼用的豆瓣酱什么的，一般都让孩子去。这些孩子当中有不少就是杜小康的同学，他们来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明明是自己出了钱的，但看到杜小康却有一种来白要他家酱油或豆瓣酱的感觉。如果是家里一时没有钱，来赊账打酱油或买豆瓣酱的孩子们进了红门，想着马上就要见到杜小康了，感觉就很不好，脚步总是踌躇不前。一些孩子一不留神儿，在与杜小康玩耍时得罪了他，这时就不肯来他家打酱油或买豆瓣酱了。可是家里正急等着用酱油或豆瓣酱，在父母的不可商量的目光逼视之下，他们只好很无奈地往红门走，一路上就闪现杜小康的样子，想象着他在看到他父亲准备往酱油瓶里灌酱油时会说，他们家上回打酱油的钱还没给呢。油麻地的小孩一般都不去惹杜小康。桑桑跟随父亲来油麻地小学上学时，是学校开学的第三天。那天蒋一伦带他来到班上，对班上的同学介绍说，他叫桑桑，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大家欢迎。孩子们都鼓掌，但杜小康没有鼓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阿树已经认识了桑桑，说他爸爸是校长。这时鼓掌的孩子们几乎都站了起来，掌声更响。桑桑看到只有杜小康没有站起来，他用手托着下巴，只是很淡淡的看了一眼桑桑。桑桑心里还不清楚，他从此就有了一个对手。杜小康总能做成许多孩子想做但做不成的事情，比如那天学校通知大家下午从家里带一把镰刀来割河边上的柳枝做柳筐，可无论是哪一个班也不能做到都带镰刀，因为那时正是收割季节，大人们都用镰刀，若没有闲置着的另一把镰刀，那个家的孩子就没有镰刀好带。 即使有镰刀能带的，也有一些家长不让带，他们怕小孩用镰刀瞎胡砍，把刀锋砍豁了。桑桑他们班的情况也一样，蒋一伦数了数堆在地上的镰刀，皱起眉头问，没有带镰刀的站起来。摇摇晃晃的，很不好意思的站起一大片人来。蒋一伦就一个个问过去，为什么没带镰刀？这时杜小康举起手站起来，报告，我出去一趟。蒋一伦正在追问一个吭哧了半天还没讲明原因的孩子，就说，去吧。蒋一伦刚把那些没有带镰刀的孩子一个个的追问完，杜小康抱了十几把镰刀来了。这个季节他家的杂货铺里有的是镰刀，他跑回家对杜雍和说，我得拿十几把镰刀到学校，幼小孩拿回来。一向对杜小康有求必应的杜雍和想用一用照样卖，就说，拿吧拿吧，当心啊，别被刀割着。那些依然站着的孩子一见这十几把镰刀，犹如罪犯被人保释了，吐出一口气，一个个都很感激的看着杜小康。而杜小康对这些目光无所谓。桑桑看着杜小康走回座位，心里老大不自在。但一般来说，桑桑和杜小康没有太多的摩擦。桑桑跟杜小康的关系不远不近，两人似乎都很小心。相对于油麻地儿其他的孩子，桑桑似乎也没有太多有求于杜小康的事情。桑桑不缺橡皮，不缺砚台，桑桑也有钱买糖块和小芝麻饼吃。桑桑的成绩虽然不如杜小康，但成绩也不错，尤其是作文常常得到蒋一伦的夸奖。但是有时候无缘无故的，杜小康就会盘旋在桑桑的心头，像秋天高远的天空中一只悠然盘旋于他的鸟群之上的黑色的鹰。五月是收获麦子的季节，像往年一样，油麻地儿小学的师生们都得抽出一些时间帮地方上割麦子或帮着解麦穗。这一季节是孩子们喜欢的季节，他们可以到田野上去，借着捡麦穗的机会在地里说话，争论一个问题，或者干脆趁老师不注意时抱成一团打一架，直滚到地头的深沟里，然后再神秘的探出头来看动静。女孩们就会一边捡麦穗，一边将地边田埂上一株蓝色的矢车菊或者其他什么颜色的小花摘下来插到小辫上。这时纸月儿早已转到油麻地儿小学来读书了，他常忘了他是来捡麦穗儿的，总是拿眼睛去望那些开在草丛里的各种颜色的但又开得不怎么热闹的小花。几个女孩就鼓动他掩护他去把那些他喜欢的花摘下来。他战战兢兢地跑到田埂上，用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看着周围，把一朵或几朵蓝的或淡紫的花摘下来，又赶紧跳到地里再去捡麦穗。他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把麦穗捡起来，不是没有麦穗，而是心里还惦记着那另外两朵淡黄色的小花。等到老师吹响哨子让大伙集合的时候，他的柳条篮子里，在那半篮子金黄的麦穗上，居然有了一小束用青草扎住的五颜六色的花。女孩子们都过来看，但都不动手，就让那束花躺在麦穗上。今天捡麦穗的麦田是油麻地最偏远的一片麦田，离油麻地小学差不多有两里地，因此太阳还有一杆多高，蒋一伦就让大家从麦田里撤出，把捡来的麦穗倒在一张预先准备好了的芦苇席上，然后对大家说，回学校了，取了书包就回家。一支队伍哩哩啦啦的来到大河边，蒋一伦在后头走，不一会儿就听到前头的孩子传过话来，说过不去河了。
怎么过不去河？
蒋一伦一边问一边把前面走着的孩子拨到一边，直往大河走。听说过不去河了，后边的孩子就大声叫起来，
过不去河了，过不去河了。
孩子们来不及从田埂上走，就打麦田往河边跑。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